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八章啊，利未记的第八章，我们来看。我们首先看利未记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我们看1到4节哈。然后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哈。第二节说，你要将亚伦和什么？和与他在一起的他的儿子们，我上一节带进来。哎，这，对，你要注意哈，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提过，而且我们在讲这里哈。包括我们从前讲那个创世纪讲的摩亚，也是说那个摩亚和与他在一起他的儿子啊。你看在出埃及记提到这个亚伦和他儿子要承接圣职的时候，也是哈，亚伦和与他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证明他和他儿子呢在信仰上是承接的，是统一的。这个词是同在的意思，就是说亚伦呢他领受的就是圣经真理，他是敬畏神的，然后他的儿子怎么跟他信仰是什么是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儿子才能够承接他的这个什么圣职。这个主要的整它最重要的层面不是说血统，而是在信仰上这种传承下去啊，这种信仰上父亲对他儿子们的教导。然后呢，除了把亚伦和他儿子带来，还要带什么衣服啊，和本翻成圣衣哈，圣衣，还有什么膏油和赎罪祭的公牛啊，记住哈，赎罪祭肯定跟赎罪有关系。还有什么？两只公绵羊，后边会讲两只公绵羊它的用途啊，它的宪法。还有什么？一筐无酵饼，啊，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啊，就第八章这个关于承接圣礼的时候呢，弟兄们，你要回去看出埃及记第28章还有29章。出埃及记第28章和29章呢，有很详细的关于其中的条例的描写啊，当然这里呢也在讲这个承接圣职，但是这两处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有很多经文需要互相引用的啊。在出埃及28章呢，详细讲论了亚伦和他儿子呢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戴那些圣衣和细节啊。你看这些28章哈，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些圣衣呢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按照天上的样式去做的啊。用今天来说呢，是照着天上大祭司照着基督的这个穿戴去做的啊。而且呢，这个圣衣呢也把亚伦和他儿子呢这种祭司呢跟普通的会众分别开来。因为这章讲承接圣职嘛，你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呢，你跟这个普通会众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膏油呢在出埃及记的第30章，膏油呢就是为了这个膏抹祭司而制成的膏油呢，是圣膏油啊，不该膏在人身上。这个呢就是预表什么？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膏。也就是说像旧约的祭司一样哈，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呢，他必须有什么？圣灵的恩膏，有圣灵的恩赐，他才能讲道，才能侍奉啊，要不然的话他没法做侍奉。然后就是提到这个一只这个公牛做什么？赎罪祭。我们可以看到哈，去看出埃及记29章，跟这里是能连起来的。每一个被按例祭司的人呢，在承接圣职之前呢，他要为自己献什么赎罪祭，因为他一方面要当祭司，然后他本身还是一个什么人？是个罪人啊。就像今天呢，来往上看，你在教会做全职侍奉的，你必须在这个侍奉，在这个案例，你要做牧师的时候，你要怎么把那些罪的问题解决了？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怎么样寻求神的赦免，然后你才能承接这个圣职啊。比方说你又淫乱啊，又贪财啊，干那些污秽的事情啊，但是你还做这些事情，那肯定不行。这个新约那个在新约书里当中提到过啊，那二婚的那在外头就是作恶做的名声很多，那个不能做牧师，不能承接圣职。所以说一个预备要做全职侍奉的人，他必须真正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那些情欲、那些淫乱、那些贪心、那些偶像的东西他必须要去掉，否则的话你是没法侍奉的啊。 你是没法侍奉的。然后呢，关于那两只公绵羊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呢，第一到三节讲得很清楚，是什么？无残疾的，完美的。然后所献的那个饼呢是什么？无酵饼，无酵饼，无残疾呢？无残疾的公羊是指谁啊？指耶稣嘛。然后所献的无酵饼，新约的那个书信里边说什么？你们是被献上的什么？被洁净的新团。啊，你看这里这个案例仪式也是啊，首先把基督献上，赎罪祭嘛，然后怎么样？这些做祭祀、做前人侍奉的，他实际上他也是把自己献上，所献上的是一个什么？被洁净的、无酵的一个新面团，一个新的饼。所以说，要通过献耶稣，通过耶稣的救恩呢，这个人才能够在神面前侍奉。啊，这一章在讲承接圣职啊，按例祭祀。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里边做牧师、做传道人、做长老、做监督嘛。这就是说你在领受这个职分之前，在教会做全职侍奉之前，你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就是罪的问题，另外一个怎么样成为新人，无教的新团，那旧教又除掉啊。然后第三节，注意这两个，要将全体的会众聚集在什么？聚会的帐幕的入口。这有两个词哈，会众，聚会的意思，还有什么会幕，聚会的帐幕，都跟什么？都跟聚会有关系了。其实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今天就是基督徒，旧约的祭司啊，今天就是什么牧师、传道人、教会的长老、监督，旧约的会众就是什么？就是今天在教会聚会的基督徒。我们跟过去是一样的，旧约的以色列呢就是个教会，今天就是主的众教会嘛。然后第四节，摩西就按照耶和华的命令他的去做，会众就被聚集在什么？聚会帐幕的入口。这里反复强调会众聚会，也就是说这个案例圣旨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案例完一个牧师，然后你天天像游侠一样，今天这个教会跑去讲个道，明天那个教会跑，不是，这个被案例圣旨、案例祭祀，他是要守一个聚会的。他实际上这个无论是旧约的祭祀，还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被案例，你是为教会被安立的。也就是说你的职分，你看后边说不能不可离开会幕，你是守在这个教会当中，你守在你所牧养的这群人当中。所以说那些什么名牧啊，天天就是哎呀他自己也没有聚会，他还天天哎呀去勾引别人。有很多这些有名的牧，他自己都不牧会的，他然后他天天在网上发视频，然后他讲一些东西。当然我不是说不能网上发视频，但是你首先你自己有聚会。有的那些所谓的名目，他自己都没有聚会，就跟那个三字教会有很多的还有外头的，他就来回跑，那种游侠式的传道人，那个不是案例的，那个案例，那种人是有问题的，不是说不，那你案例牧师如果还那么做的话，那一定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圣职它是跟教会息息相关的，啊，你说某某名目，某某什么什么东西，啊，他固定牧养一个教会吗？那没有的话，那不能算是一个牧师，啊。然后你看这里人呢，都被聚集在今天来说教会的入口啊。为什么在这个承接圣职时要把所有人叫到这里呢？其实呢，第一个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哈，当着所有这会众的面，告诉这些以色列会众，告诉今天教会，就是这些人哈，是神选的，要明白哈，让所有人知道嘛。摩西告诉这个所有以色列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这个祭祀，这是神选召的，所以说所有人要尊重这个圣旨。你明白，牧师今天的职分不是自取的哈。所以首先一点呢，要尊重这个身份。另外一方面呢，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祭祀，作为传道人呢，他要守住这个会幕，你的侍奉不能离开教会。今天作为一个牧师，所有的侍奉都是跟我们这个教会首先有关系的。我们先不是管远处的人，我们先管我们这些人。啊，有的人嘲讽我说：“哎，你们就闷在一个屋里，就几个人在聚会。”我跟你说，先管自己的这个教会。啊，所以说，首先呢，教会当中圣职是要被尊重的。另外一方面，你这个承接圣职的人啊，你也要守住教会。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前上钉上金牌，就是金冠，都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我们来看这个五到九节哈。你看五到九节的时候，你回去要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什么第28章40节到43节啊，讲到了这个穿戴圣袍以及圣袍这些装饰的这些细节，而且呢告诉我们呢，这些圣衣第一是把你分别为圣，第二什么，避免你侍奉的时候露出下体来，免得在神面前担罪而死嘛，这不说穿的时候必须穿上遮掩下体，免得怎么样担罪而死嘛，免得担罪而死啊，免得担罪而死。所以说你去看这里啊，啊，免得担罪而死。这些圣袍我之前讲过，是照着天上样式做的，是预表耶稣。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些圣袍呢，实际在神面前吧，也相当于你，就是说你披戴耶稣的义袍，你不至于说赤身露体啊，光着屁股跑上帝那里，让上帝用火把你烧死。所以说它就有这么个作用啊，有这么个作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节到第九节啊，第五节摩西啊对会众，还是会众哈，会众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事情。你看到没有哈？第五节呢，一直到36节，第五节到36节，整个这一部分不是人自己发明的，是谁说的？是神吩咐的啊，神吩咐所行的一切事。摩西这句话表明接下来的这些程序这些细节啊，不是来自人的，是神指示的。而且今天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学到什么，教会按理牧师按理这个圣职的时候所必须遵守的一些程序，所必须遵守的一些原则啊。第六节说，摩西将亚伦和他儿子带进来，用水洗他们，看到没有哈？出埃及记29章4节也是，先用水洗。也就是说，一个承接圣职的人，一个在教会做侍奉的人，他必须是已经受洗的。他没受洗，你能安排他做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啊，必须是真正的信，认罪悔改，而且是被洗净的。啊，水洗表示什么？信而受洗嘛，必然得救嘛，他必须得是个得救的人。啊，不是什么人都能按立牧师的啊，又淫乱又贪财又好色的，那二婚的那个不能做牧师。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的人真的是离谱到这种程度啊。第七节，又给他穿上内袍，给他用腰带束腰，给他穿上外袍，给他穿上以弗德，又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给他束腰，把他系在他身上。这些细节呢，参考出埃及记28章4到8节，这里有详细的细节。我再说一遍，这些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就是在天上侍奉的大祭司耶稣的本体制作的。啊，这个以弗德呢，以弗德是这个祭司在会中侍奉必须穿的哈，你注意这个以弗德。而且呢，圣经你看撒母耳记记载哈，这个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去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以弗德。然后大卫呢，曾经不止一次通过以弗德来求问神。这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穿戴里边还保着什么？这个人可以在教会里边为人去祷告，为人去祈求赦免啊，也代表着呢上帝给他恩赐，然后寻求神的旨意。今天来说就是明白圣经啊，知道教会该怎么做。第八节说，又把胸牌戴在他身上，把乌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啊。这有个胸牌叫决断胸牌哈，这些胸牌乌灵土明啊，我们教会的这个出埃及记的讲道视频和音频里边有着更详细的解释，今天有一些就不细讲了，我只是大概的提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之前我们教会出埃及记的讲道啊。这个决断胸牌，决断是干什么？就是判断的啊。决断胸牌上面刻着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说戴在耶和华面前也是做纪念的。然后这个乌灵和土明哈，这两块石头，这个乌灵和土明跟前面的决断牌它的功用是连在一起的。乌灵和土明干什么的？在你看圣经说这个，出埃及记的摩西律法里边总有一些难断的案子。比方说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没看到，这时候怎么样？要来到上帝面前去审判，怎么样？决断胸牌、乌灵和土明，通过这个来去求问神吧。这个乌灵哈， 光辉的意思哈，还有这个土名，土名是完美完全的意思啊。甚至说屋顶和土名啊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这是申命记三十三章呢对利未人的祝福啊。屋顶土名一起使用的，还是配合这个决断盘呢来在一些难断的事情上寻求神的旨意啊。而且呢撒母耳记二十八章六节呢，那不尊重上帝话语的扫罗，即使借用屋顶也求问不出来。在以斯拉记二章六十三节呢，在贝鲁回归之后呢提到不再用这个乌灵和土名决议，因为只等到什么有乌灵用乌灵和土名决议的祭司兴起，指的就是基督嘛。基督来的时候啊，神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完全交于子啊。只有这个乌灵和土名这个决断盘，他最终指谁啊？指基督嘛。只有基督是这个完美的判官，他没有错误。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乌灵和土名在旧约的时候是判一些难判的事情，在今天是什么？你记得这个保罗在那个书信里边责备一间教会的时候说你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智慧人可以判教会里这些事情吧，还臭不要脸的要告到外面人那里。这就是说今天呢神也在教会当中会给那些真正的仆人，给他有这种恩赐，让他去判断一些难断的事情啊。这个乌灵和土名啊，他就是在教会当中神引导我们去做判断用的啊。在今天呢也是圣灵的恩赐啊，你看今天这个分辨诸灵啊，有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就是这样。然后第九节，将包头巾戴在他头上，并在包头巾前面安一个什么金牌，就是注意哈，神圣的冠冕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哈，有一个金牌，精金做的，上面写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啊，就是分别为圣归耶和华。说这个牌子呢要放在亚伦的这个头上，亚伦要担当什么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戴在他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前蒙悦纳。这个金牌哈，这个金牌干什么用的？显明这个人是分别为圣的，显明这个人他是在教会当中做什么？做全职侍奉的，看到没有哈？我今天见过很多传道人和所谓的牧师啊，和牧师，然后一边暗地做牧师的，一边还做着生意，有的还在体制里边有份工作，有的呢还什么干银行、干体制、干各种工作的，你这叫分别为圣了？怪不得我看这些牧师啊，他说话满嘴鸡汤味儿，然后动不动哎呀，对于那些罪恶啊，在教会做生意的还包容，我就发现为什么他不是全职的。不是全职啊，你就别称自己为什么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啊。一个牧师他能一边牧会一边上世界上做工作上班是吧？那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如果一个牧师做只有两个问题，要么他教会有问题不给奉献，要么就他自己有问题贪恋世界啊。所以说这里这个分别为圣啊，他就是全职侍奉。这个亚伦哈，他要亚伦要在一切圣物上承担起这个责任，你要在教会所有事务上承担起责任，在神面前呢被神分出来做全职侍奉，而且这是照着耶和华吩咐的，不是人发明的哈，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啊。我们看这个第十节到十三节，摩西用膏油膏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的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看这个十节到十三节哈，十节十三节呢需要去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五到九节啊，看到没有哈，参考这里哈。我们看哈第十节说摩西啊取了膏油啊，然后膏抹会幕和他里面所有的，使他们分别为圣。 看到没有哈？哎，你说这个，你说这个会幕里边这些，它看起来不是没有生命吗？这些器皿啊，这些什么，你为什么要拿膏油抹它呢？其实啊，这些器皿也好，会幕里边所有的这些器具啊，它本质上是指人，因为神殿里的器皿是什么？人嘛，人被称为教会里的主的器皿嘛。巴比伦王，你们讲的他掳走以色列是掳走一些器皿，实际上就是掳人嘛，把丹尼尔他们掳走嘛。也就是说，高抹这些器皿后边是什么？高抹这里边的侍奉的人，它是一个意思啊。器皿呢，这些圣殿当中的器皿，就是在圣殿当中侍奉的人，就是今天在教会侍奉的人。十一节，然后在祭坛上喷洒七次，用膏油啊，然后高抹祭坛和他一切的器皿，包括盆和他的根基，然后他们就分别为圣了。你看反复提到分别为圣，喷七次嘛，代表完全。这是说教会啊，教会当中所有的器皿，教会当中所有分别为圣侍奉神的人，要接受圣灵的恩膏。啊，都要接受，把这些全部都覆盖掉啊，喷洒七次，而且要充足的、完备的恩赐。你教会在属灵的恩赐上不能有缺少，不能有偏，你要有全备的恩赐，啊，来应付教会里面一切的事情。十二节，将膏油膏在亚伦的头上，膏抹他，使他分别为圣啊。前面膏器皿嘛，这会儿是开始膏人了，是一个意思啊。然后还是强调什么？他分别为圣嘛，他接受膏油，他分别为圣嘛。什么样人有圣灵的恩赐？这样的膏抹，就是全职侍奉分别为圣的嘛。一边做生意一边上班，啊，怪不得那些牧师说话都有问题，他不是全职嘛，啊，然后有一些啊，说是全职，天天除了教会里的事情，还管老道事件啊事情啊，管了怎么政治的事情，管了怎么去让人到社会上去干一些什么事情，那个严格来说，他也不是全职了，因为他是干其他事情，啊，所以说强调这个圣灵的恩膏，一个全职侍奉的人，他必须接受圣灵的恩膏，然后这个人什么，从此之后被分别出来，不是让你拿了圣灵的恩赐到世界上去做什么事情，而是你要守住教会的侍奉，而且这里就也在讲受膏者嘛，弥赛亚，他也是在指基督嘛，也在预表基督。十三节说，摩西将亚伦的儿子带进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用腰带束他们的腰，并为他们裹上头包头巾，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出埃及记四十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怎么膏他的父亲亚伦，也怎么膏他们，也怎么膏在他们之后亚伦的后裔。啊，今天来说，那些在教会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做长老的，他也必须有这样圣灵的恩膏在他身上，啊，你看这些穿戴什么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承接圣职必须要有圣灵的恩赐，啊，然后反过来也可以，这个人有没有讲道的恩赐，有没有在教会当中做工的恩赐，也能够看出那个案例他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们看这个十四节到十七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脚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又取帐上所有的脂油和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唯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看十四到十七节哈，十四到十七节哈，你要去参照什么？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十节到十四节啊，你要注意这个，你去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它里边有一些律法，它是不只讲一次的。但是呢，虽然每次都讲了，但是它可能是侧重点不同。但是凡是讲过不止一次的，你就要注意了啊，这就是很重要的命令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十四到十七节，十四节，然后他就要将什么赎罪祭啊，赎罪祭的公牛带进来，亚伦和他的后裔要把他们的手按在这个赎罪祭公牛的头上，按手在赎罪祭的头上代表什么？把自己的罪归于他，啊，代表基督承担我们的罪。所有的祭司，今天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在被按立之前，在做全职侍奉之前，他必须去这样为自己献赎罪祭嘛，就是什么意思？自己在神面前真正认罪悔改，因为做祭司、做牧师，他本身也是什么？也是罪人，啊，都是罪人，但怎么样？但要悔改，啊，而不是让神被神讲都是罪人，都不完全，这什么胡扯嘛？都是罪人，怎么样？都要悔改，都要认罪悔改，啊，十五节， 你看这里反复强调哈，这个在那些罪恶上不去，我说罪恶记住什么罪哈，不是说什么今天哎呀我今天没有给一个乞丐发钱，哎我把那个什么共享单车搬到楼上去了，哎我今天又不温柔了，说话语气又不好了，说的罪啊，就那淫乱的拜偶像贪财的青蓝色就起路说不悔改就灭亡那种罪，你别拿那些小的来糊弄人，你就提那些要命的那羞耻的就那些罪啊，别动不动哎脾气不好了，哎又是没有爱心的，不是这个，重要是那些致死的罪啊，你信了耶稣了还贪财还淫乱，还竟然有这种人还想按牧师，不是胡扯吗？谁给你按谁要死，我告诉你。十五节说摩西就宰杀了他，并且取了血抹在祭坛四围的脚，用他的指头使祭坛怎么样被洁净，原文是被赦免的意思哈。哎，你会纳闷，哎，这个祭坛它没有生命吗？我再次讲过，这些器皿它是指什么？指人的，指人的哈。然后把血倒在祭坛的根基，使它分辨为圣，它就被洁净了。这个洁净原文不是洁，原文是什么？原文是赦免，好像在赦免一个人一样。你看到没有哈？把这些器皿抹上血啊。所以说，律法说啊，所有的物都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些器皿啊，其实就在预表亚伦和他儿子嘛。表面看是一个祭坛在焚烧祭物，其实是亚伦和他儿子把这个祭物献上了。所以说这里啊，基督啊为亚伦和他的儿子死了，并且流出了宝血。今天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人，也要这样认罪悔改，也要在主面前寻求洁净，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去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人啊？十五节，又取了所有的脂油，就是在内脏之上的并肝上的那悬挂物，就那个河边上网子哈，还有两个肾脏和它的脂肪，摩西就将这些都焚烧在祭坛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些献祭跟之前以色列普通会众献祭条例一样，这些脂油，这些最好的部分什么要完全焚烧嘛，作为火祭。一个在会中做全职侍奉的，会众怎样献祭，怎样认罪悔改，你这个牧师那是一样的。啊，人要尊重圣职，但这个做牧师的，你不能残存罪恶，你的罪恶一定要悔，就那些致死的罪，我刚才说的那些，一定要去悔改，啊，这个罪恶不是说你说话的口气啊、脾气啊，或者是你个人的这个什么这个，我讲的罪恶就是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啊，那些罪恶，一定要悔改。一个人他要做全职侍奉，他必须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十一节，公牛和他的皮和他的肉身和他的粪啊，说他用火在营外焚烧，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啊。这里我们讲过好多遍了，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哈，这个祭牲的血呢带到圣所做赎罪，祭牲的身子呢烧在营外，耶稣呢用血叫百姓成圣，自己在城外在十字架上受苦啊，是预表耶稣的。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他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羊烧在祭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我们来看啊，十八到二十节去参考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的十五到十八节，再讲献第一只公绵羊的详细条例。啊，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十五到十八节，第一只公绵羊，你可以发现，第一只和第二只有什么区别？第一只要完全焚烧，第二只有一部分可以留下来，但第一只是完全焚烧的，完全献给神的。所以说你注意到这一章没有，这一章就要承接圣旨，今天来说就按理牧师传道人包括那个长老，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条例非常详细的，因为按理圣旨实际上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以后能不能在讲道上在侍奉上在上帝的恩赐上能够走多远， 或者走能不能走到底，或者说一个教会的认罪能不能彻底，很多时候取决于在这个案例的时候，这个牧师是不是按照这个程序来的。啊，你这案例的时候出了问题，你按说那兼职牧师，或者是说骗财骗色的假牧师是有的那种的，还没悔改的，在外头还包小三，还包人，还淫乱的这种贪财的这种的，整个教会最后全陷到罪里。所以说，你看到这整个出埃及记利未记第八章这里这些详细的承接圣职的条例，就意味着我可以跟你说哈，一个教会它能走多远，从这个案例牧师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了。一个有真正有恩赐有真理的牧师，他才能够靠主带出那些有恩赐有真理的信徒。这个牧师一开始他就有破口的，他里边就是说有人的东西，啊，在真理上不坚决，或者是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罪在里边。那么他后期他的教会一定是有问题的。今天很多教会的牧师是有问题的，我告诉你，要么兼职的，要么就是真正有罪不改的，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啊，这些东西在里边。所以说，你看这些细节非常详细的，这是一个教会的开始，在这上面出了问题，后边的都要翻车，啊，都要翻车。我们来看啊，十八节，然后他将那燔祭的公绵羊带来，就第一只啊，做燔祭的亚伦和他后裔要按手在这公绵羊的头上。你看，反复在强调做什么？把自己的罪归于他嘛。第一个也是归于他，归全是这样的献祭，而且在承接圣职也是这样。首先哈，就是说我的罪也归于谁？归于基督了，啊。然后你看这个承接圣职。承接圣职之前最重要的是什么？认罪悔改，把那些罪恶都认掉，把那些能够影响你得救的罪恶都认掉，啊，然后分别为圣，成为一个仆人，啊，成为一个仆人。十九节，他就宰杀了，啊，摩西将这血洒在祭坛的四围。我们看，按照律法的原则哈，无论是圣所当中人和器皿，其实都一样的，都必须用血洁净，这就是基督的宝血。同样，一个在教会侍奉的人，他首先要是一个被赦免得救的人。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还是在这个案例圣职的时候，这些认罪赦罪的信息都是不断被强调、不断被执行的。无论是仆人还是会众，我们每年每周都需要反复思想一个事情，就是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我说那些罪啊，是圣经律法说的至于死的罪啊。所以说，你看一个案例圣职的过程却献了这么多的祭物，看都是赎罪祭，就证明这个认罪悔改有多么的重要啊。二十节，把这公绵羊切成块，然后摩西将里边的头啊，还有肉块，还有脂肪都焚烧，切成块的表示什么？在上帝面前被咒诅。耶稣为我们被咒诅了，耶稣为我们被切成块的，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罪归耶稣，咒诅归耶稣，然后耶稣的义归给我们。耶稣的身体，他的头，他的身体，他的肉身，他的心灵肺腑都在十字架上受苦，啊，二十一节，用水洗内脏和腿，然后摩西把整个公绵羊焚烧在祭坛上，他就成为什么？注意哈，平息上帝愤怒的馨香的燔祭，他就成为献与耶和华的火祭，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耶稣也接受了洗礼啊，所以说这个献的这个祭物他没有罪，但是他还是要去洗一下，因为耶稣也受过圣灵的洗嘛，在约旦河受过圣灵的洗。我们注意哈，第一只作为燔祭的公绵羊，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留下来做食用的，全部献上，因为这是跟赎罪有关系的，跟赎罪有关系的这些是不能留下的，完全焚烧作为馨香之祭献上，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平息了上帝的愤怒，啊，换得今天我们的得救。我们看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哈，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礼之羊。亚伦和他儿子就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着亚伦和他儿子来，把血抹在他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注意22节到24节哈，22节到24节呢，去参考出埃及记29章19到22节，详细讲第二只公绵羊怎么献。第二只公绵羊是什么？承接圣礼之羊，承接圣礼之羊，主要牵扯的用血抹耳垂、右手大拇指，还有什么右脚的大拇指。我们来看哈，22节。然后他要把第二只公绵羊带进来，承接圣旨什么意思？原文就是说两个词，第一个是承担责任的意思，第二个是什么？案例，按手案例的意思，设立的意思。注意哈，承接圣礼就是承担和案例的意思，原文就是这两个词。说亚伦和他的后裔要把他们的手撑在这公绵羊上，公绵羊的头上。注意哈，第二只羊，第一只是燔祭啊，之前那个公牛是什么赎罪祭，这个是什么？承接圣旨，两个字，承担案例。第一呢，从此之后承担起教会的担子，承担起献祭的担子，承担起在会中全职侍奉教导人的担子，就是所借着通过圣灵按手给他们的这个职分啊，这是一份责任，一份承担。然后呢，程序呢有一部分跟前面那个公牛和第一只羊一样，就是按手嘛，我们前面讲过，就把自己的罪归给耶稣啊。所以说一个要在教会当中承担责任的，要被案例的人，他必须在神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否则你担不起。你看无论献哪一只都是要什么？都是要按手的，都是要把罪恶归给这个祭物，归给耶稣的。23节哈，看重点来了哈。然后摩西就把他杀了，耶稣死了，摩西从他的血当中取了一部分，抹在亚伦右边的什么耳垂上，右手的什么大拇指上，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24节，把亚伦的后裔带进来，一样的哈，跟他父亲一样，从这血中抹一些在右边的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把这血洒在祭坛的四围。我们来看哈，主的宝血洁净这些做全职侍奉的，而且重点，这第二只羊是洁净他的什么？右耳、右手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右耳、右大拇指、右脚大拇指是以色列人说这个右的时候是什么？这是身体当中最宝贵的肢体。抹在这些肢体的末端，代表可以洁净这个肢体。抹到右耳朵出来，你整个右耳就洁净了，你或者说你这个耳朵就洁净了。然后抹到右手呢，大拇指上，你这个右手，你整个这个做工的这个手指洁净，抹在脚上怎么样？你的脚，你的行走的就洁净了。所以说，这些在教会当中要做全职侍奉的人，他的耳朵必须怎么样？必须被神洁净，一生怎么样去遵行主的话？啊，一生遵行主的话，他的手必须洁净，一生什么做分别为圣，做圣洁的工作，脚呢洁净之后走属天的道路，做属灵的侍奉。看到没有哈，耳朵、手、脚。所以说一个在信仰上要安立的人，要安立在教会的人，他心与耳朵必须受隔离。如果一个人的心和耳还有他的脚没有被隔离过，没有被洁净，他在侍奉上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个做牧师的人专注于读经，听神的话，手预备讲章，做该做的事情，脚走正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道，而不是到世上去胡扯啊，行出来活出来，不是那些狗屁东西。你的一生的这些侍奉要是完全被神洁净的，耳朵听该听的东西啊，听该听的东西，手做该做的事情，脚走该走的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你听的是错的，你干的是错的，你走的是错的。不但你跌倒，你牧养的人全部跟你一起跌倒。耶稣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门徒说主啊他不服啊，耶稣说不服， 若不是我天父栽培的都要拔出来，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全跌倒啊。所以说关于这洁净的礼，亚伦和他的儿子同归于尽，亚伦之后的后裔做祭司同归于尽，今天在教会当做侍奉的牧师、传道人、长老监督同归于尽。你的信仰、你的心与耳都要被洁净，否则你不能做侍奉，你不能做侍奉啊。然后我们看一下25节到29节，取脂油和肥尾巴，并葬上一切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摩西从他们手上拿下来，烧在祭坛坛的燔祭上，都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活祭。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看25节到29节，看25节到29节，25节。然后摩西呢，取了这是羊的什么脂油和那个肥尾巴，之前讲过的肥尾巴是什么样的哈，是一个贵重的，所有的脂肪，所有的脂肪就是内脏脂肪，在内脏之上的肝脏上的悬垂之物，就肝的网子哈，还有两个肾脏，还有它上面的脂肪，还有什么右腿，右腿表示尊贵，表示有价值的意思。所以说承接圣职献的这个祭物啊，跟以色列人献的条例一样，最好的归于神。做牧师也是嘛，做祭祀也是嘛，你的人生当中最好的精力、最好的一切、最好的体力、最好的全部要归给神啊！你是做全职侍奉的，你不是兼职的哈。今天很多牧师说是全职的，我感觉更像他的主职在世界上，做牧师是兼职啊，所以不要搞错了。最好的献给神，一个牧师最好的精力、最好的脑力、最好的体力献给神，预备讲章、讲道、做侍奉啊。26节说，来自这个筐子里的无酵饼，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要献上的无酵饼啊，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抹了油的，原文叫食物饼，食物哈、啊，吃的食物，还有一个什么，一个薄饼，放在脂肪上和右腿上，放在刚才那些摆好的那些那个内脏脂肪还有右腿上啊，做无酵饼哈。27节，这一切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他们就把他怎么样，原文是抡起来摇嘛，叫抡起来啊，抡起来在耶和华面前做什么，做摇祭，摇一摇。28节，然后摩西呢从他们手上把他们取过来，然后把这些呢在祭坛，在那个放在那个祭坛的燔祭上面，就那要焚烧的上面，然后一起烧掉，他就成为啊、嗯，说这个祭物哈，他就成为案例，他们呢就承接圣职哈，献为耶和华做平息愤怒的那个馨香的活祭。我们来看啊，承接圣职的这个圣礼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个无酵的新团、无酵的饼和抹了油的饼，我们讲过，无酵的新团就是被献上的人嘛，抹油的饼就是这些要做全人侍奉，他接受圣灵的恩膏嘛，都身上抹油嘛，要和这个完全焚烧的这个祭牲啊，这脂油啊一起献上。因着耶稣的死，这些人才能做侍奉；因着耶稣的救恩啊，他们被赦免、被洁净，才能做侍奉。这就是新团嘛，保罗说的新团。抹了油的饼嘛，被赋予圣灵恩赐的人，你单独献上不行，不能悦纳，你得和耶稣一起献上。耶稣的死嘛，这些做仆人的人呢，他因为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被赦免、被洁净了，然后他们跟这些燔祭一样，也是完全焚烧被献上的，这证明什么？要做全职侍奉啊，要做全职侍奉。29节，摩西就取了这胸，他在他面前， 他将他在耶和华面前什么去挥动，作为摇戒，他就成为从暗立的公绵羊中归于摩西的份，就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摩西取了这个胸，摇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做摇戒，然后摩西拿来也摇，看到没有哈？然后从暗立的公绵羊当中呢归于摩西的份，就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我们呢在这里呢看一下，而这里呢其实它跟出埃及记29章23节到28节是一样的，就是说献祭之后呢，那些这第二只这个公绵羊不是完全焚烧的，所剩的部分呢，无论是亚伦和的后裔摇一摇，还是摩西摇一摇，最后就归给这些做侍奉的。这个承接圣职哈，啊，承接圣职的这个，最后归给啊，归给这个摩西，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承接圣职呢，首先承担了这个教会的责任，承担了这个牧会的责任，然后也有什么，也有权柄，可以分享祭物，就是保罗说的，可以靠福音养生，啊，可以靠福音养生。主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可以靠福音养生。所以我们看到亚伦呢承接祭司圣职之前呢，摩西也开始做献祭的侍奉。我们知道摩西是比亚伦和他儿子更早的去做这个献祭的侍奉，啊，也就是说从严格来说，摩西其实他也在执行这个祭司的职分，但是摩西不是亚伦的后裔哈，也就是说就跟那个麦基洗德一样，摩西不是按亚伦等次做祭司的，比亚伦更早，比亚伦更大的祭司，是什么？是预表基督的啊，是预表基督的。基督暗立了摩西，摩西暗立了亚伦，啊，然后亚伦和他的后裔呢，再去暗立其他的，像君王之类的，啊。三节，摩西取点膏油，过了。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看好了哈，不要吃手，坛在亚伦，不要吃手。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三节哈，摩西呢从这些膏油当中呢，从这些血当中呢取了一些，就在祭坛上的哈，然后喷洒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也喷洒在和他在一起，注意啊，这个词和他在一起的他儿子的身上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亚伦和他的衣服就被分别为圣，与他在一起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也就分别为圣。所以说这些被安利的祭司哈，做全职侍奉的人呢，他要被主的宝血洁净，也要接受圣灵的恩膏。在教会当中做全职侍奉的，第一呢要真正认罪悔改，第二呢要有圣灵的恩赐啊。不要吃了，一个真正的被安利的仆人应该是认罪悔改的，一个真正被安利的仆人应该是有圣灵恩赐的啊，这个可以用来分辨这个仆人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真的。我们来看31节到36节啊，就是今天这个第八章最后一部分，我们认真去看。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照我所吩咐的，按照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守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啊。我们来看哈，啊，这个是上一部分，不知道怎么给粘到这里了。三一到三六节，三一节，摩西对亚伦对亚伦的儿子说，要将这肉，主要是肉身哈，煮的肉，煮的肉，煮在聚会帐幕的入口，还是在教会，你们必须在那里吃它。这食物就是按例，啊，按例的这个。承接案例就承接圣职的筐子里，就是按照我所说命令所说，亚伦和他儿子必须吃的。我们可以看到哈，献祭所剩的必须在圣所不带教而吃啊，必在圣所不带教而吃， 今天来说你吃剩餐，你这剩餐哪能带出去，对不对啊？我看天主教有时候他还去这个出售剩餐啊，是在大家聚会的时候吃的啊，不带教而吃啊。而且呢，亚伦和他后裔呢，首先要领受这主的圣餐，你首先要被赦免被洁净嘛。利未记第六章27-29节说过，凡是摸了就能成圣，亚伦和他后裔都要吃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要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啊。其实呢，在30节和31节当中呢，亚伦和他的后裔呢已经在基督里边吃了圣餐，为洁净和赦罪的圣餐。32节，剩下的肉身哈和食物你们必须用火烧掉啊。这里我们上次讲过了哈，你看这个，首先看这个出埃及记29章31-34节哈，留到早晨就要烧掉啊。我们之前讲过啊，这些祭肉留到早晨必须用火焚烧，包括出埃及的时候出逾越节的羔羊的肉，吃逾越节羔羊的肉，还有玛拿，还有旧约圣经提到这些条例都是不可留在早上，因为这是承接圣旨所吃的，是至圣的身体，不是凡俗之物。留到第二天肯定是什么做食物吃的，做美食吃，那是不可以的。将所吃剩下的焚烧，是为了在信仰上不去亵渎主的身体啊。该多前书11章27-34节也提到过，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若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说当时有老道人死了，当老道人去吃剩餐的时候，就是说当饭吃啊，恨不得有人喝醉了。保罗说你们当中很多人死了，所以说若有人饥饿，先在家里吃，免得自己担罪。你不能把它当饭吃，你要把它当成是主的身体。33节，注意了哈，七天哈，你们不可从聚会的帐幕门口出去，直到你们充满了你们按例的日子，就承接圣职的日子，因为他必须充满你们的手里七天，在你们这个工作哈，你们工作必须要满了七天。34节，如同在这日所行的，耶和华所吩咐的，为要遮盖你们。35节，你们要昼夜停留在聚会帐幕的入口7日，谨守耶和华的职务，这个谨守就是谨慎看守的意思，你们就不会死，因为我的命令诚然是这样。上帝说他命令就是这样。出埃及记29章29-30节提到过，这个承接圣职必须要七天，穿圣衣七天。出埃及记29章35节，承接圣职的礼要满七天。这里呢强调亚伦和他后裔必须7日7夜守在会幕承接圣职，若不遵守怎么样，就会死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在不断的强调承接圣职七天就是完全的日子，就是说神命令以色列人呢，在除教节的时候除教七天。你看到哈，什么叫七天？其实不是说一辈子就除七天，你整个一生之久嘛。这个祭祀包括今天牧师的侍奉也是一生之久，就是说今天你一旦被按例做了牧师，做了传道人，你必须一生之久在会中全职侍奉啊。一个仆人不可离开侍奉哈，无论白天黑夜，你总要挂念主的教会的事情啊，你总要谨慎看守神的教会，谨慎守住你的职分。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的，按时分粮，引导人在教会认罪悔改，寻求神的赦免。做这样侍奉的人，他的手里要充满气，他的工作要充满他一生之久。我再说一遍哈，七是一个完全数字，本质上在今天就讲一生之久啊。你除教你除七天，不就除一生之久吗？所以说凡是按时在教会当中按着圣经守侍奉的，按时分粮的，在侍奉啊，在教会身上谨慎的，他就不会死啊。马太福音24章说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着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耶稣对仆人有考验的，主人所按例的，然后怎么样管理教会，按时讲道，按时分粮，主人来了说这人有福了。 有赏赐。啊，你按理不是干什么的？你不就按时分粮的吗？不是在世上世界上给人搞人际关系的。这个牧师不是出去做慈善给人秀恩爱的，你是要做教会工作的。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也讲了个反例。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啊，他说：“主啊，来还早着嘞，不能光依靠主嘛。我们在世界上要追求政治权利，我们在世界上要搞点事情啊。光依靠主，这在世界上这怎么活着啊？你们就光躲在深山老林吧。还有什么？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做了牧师，攻击其他讲真道的牧师，啊，和那些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在教会卖直销的人一同吃喝啊。”站在恶人的角度说这些真正的弟兄，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是谁，那仆人的主人就来了，怎么样？重重的治他，把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假冒为善的人是法利赛人嘛，在那里必要怎么样？哀哭切齿。侍奉的好不好啊？侍奉的对不对啊？是关乎得救的，啊，是关乎得救的。一个会众啊，在教会当中要遵守秩序，按时聚会，按照圣经的吩咐悔改。一个牧师呢，他就要一生之久守住侍奉，无论昼夜，他心里挂念的是主的教会。他手所写的是讲章，他讲的是圣经的道理，是劝人悔改的，不是把人跌倒，让人去犯罪的。很多人控告我们教会，说没有爱心。但是我们的教会的教训当中，我们几乎是从来没有人去引诱人犯罪，我们也不会引诱会众到世界上去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引导人到教会认罪悔改，把那些致死罪认了，这又怎么了？这叫没有爱心吗？如果你说的爱心就是说可以包容那些淫乱放荡的人，哼，那么你去死吧，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全职侍奉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这船你上了你不能随便下的，你下那天就是你死的那天。我问一下，一个牧师他有退休这一天吗？没有的。还什么退休会啊？退休了，你怎么可能退休啊？你退休那天就你死的那天。既然走了这条路哈，这里也给那些所有说听，就说，哎，我要做牧师，哎，我要做传道人，哎，我要做摩西，哎，我要做保罗，你想好再说吧。这船上了，你是不能轻易下的。你一旦上了这条船，你下的日子就是你死的那天。你上了，你干了一半，你说传道人怎么是人干的事情，我不干，我回社会上上班去，卡死了。我见过这种的，牛皮吹得震天响，跑一半受更重的咒诅。所以说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要想好你要不要踏入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是严厉的，做不好或半路而逃了，灭亡。人说得很清楚，所以说这个职分你要去谨慎的。这个职分当然，这个职分我知道他能得到更大的恩赐，更多的属灵的祝福，更清楚的看见。但这个职分也意味着更多的职分，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多的舍弃，以及更多的艰难和试炼。所以说，做全职侍奉不是这么容易的。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没有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心，你无法侍奉到头，啊，无法侍奉到头。36节，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这一切的事，就是耶和华通过摩西的手所命令的，啊，耶稣说了，听见我的命令就要去行，啊，那么作为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案例圣职这个事情，那更得按照圣经来。去年我们被神管教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些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还想在我们这儿争取到传道的权柄。还好最后上帝拦了，这种权柄是不能给这些人的。还有那些天天懒闲不工作的啊，还说自己，哎，我要做侍奉，你做什么侍奉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案例圣职这个事情啊，是教会非常关键的一部分。一个教会能不能走到底，一个教会能不能走远，很多时候取决这第一步是否正确，这个人是不是选对了，这个人是不是上帝呼召的，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他是不是愿意一生侍奉。所以说呢，弟兄们，今天呢这个利未记第8章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